第十二讲，原住民的关怀。这个第十二讲，我要讲原住民的关怀，也就是呢，人文跟文化的保育，人文跟文化的保育方面。那么我为今天这一讲呢，在上个礼拜赶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的草稿，大概就是为了这一次上课啊。那么我会把这些主要的内涵跟各位做一个讨论。那这一堂课要参考的有几篇文章啊，包括以前发给各位的，还有在书里面的啊，从就是缺乏一份爱，谁来共舞，然后为双鬼湖请命，抢救台湾卢凯的文化的圣湖，还有冯叶村的灾难报告等等。那么在我上课之前，我先讲几个故事啊，这个就是可以简单讲，就是我的原住民的经验啊，跟原住民相关的这个经验。那么最早我接触到原住民文化大约是在16年前，也就是差不多1977啊。我以前不是跟各位讲，我们早期啊在那个采集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走比较远的就是能高叶岭道路，大概就在16、17年前。那个时候在我们从中部下去啊，在中部的地方就是上到那个雾社，在雾社那个地方呢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师啊，就是他最喜欢做什么，他说这个没有喝汤的啦，只有喝酒的啦，所以呢那是大块这个吃什么吃肉还是大碗喝酒的年代啊。那个汤呢，整个是用那个米酒啊去炖的啊。当年呢，我们是蛮有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在30、40年代的那一种知识分子的狂热啊，那么对自己的几乎是沉溺在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的那样的时期。那么我那一趟是走能高叶岭路，就是从雾社庐山经天池，当时就是走的所谓台电的导线索这样的道路，然后穿越奇来兰峰跟能高山中间的安部呢过去到同门花莲县的那个同门村同门乡。那这一趟啊，在那一趟沿途所见我所了解的，在那个年代，也就是20年前到15年前左右这个年代呢，所谓的台湾的原住民啊，在山地部落大概是什么样的印象呢？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就是也有很多就是种植一些橘子啊，那他们在山上种果树，因为当年横贯公路开完之后，这一批农民跟原住民呢，也有的就混杂在一起。你们知道在台十四甲，就是从雾社上去到这个合欢山这里啊，那个地方可以讲啊，可能是五族共和的地方哦。包括什么？因为我今天就来上课的时候啊，也会顺便讲到的，以前我为了要了解原住民，跑去雾社仁爱高龙礁啊，发现那个学生啊好多很奇怪的组成混，有原住民布隆族跟这个泰雅最多，还有平埔族，在平地已经消失的呢族群呢，在埔里还找得到，因为那个埔里是台湾原住民最后的集散地，因为跑到那边，中路整个跑到那边啊。我有没有讲过为什么埔里出产美女的原因给你们听？
没有
啊，简单一句话，那是混血混出来的啦，你知道吗？是混血啦，在生物学上的理论是实际上可能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山泉都好了，甘蔗很甜啊，那个是鬼话了。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历史的终结点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后话再谈。那个山地那个时候呢，也有包括呢，还有什么呢？从云南过来的那个原住民，那外省人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外省人在那个地方。那包括在打仗的时候跑到台湾来，一些难民没有地方安放的也放在那个山上，所以那个历史非常的复杂啊。那么 我那个时候所了解就是说，他们啊，这个对原住民的印象就是说，早期我们知道台湾人非常勤俭，大概就散了，所以呢很瞧不起什么呢，很瞧不起好吃懒做的。那当时我们普遍有一个印象就是瞧不起原住民呢，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除夕这两个字。那当年在横贯公路开凿完了之后呢，一些农民跟混杂在那里以后就开始种什么东西呢，果树。那果树经营呢，在那个能高安东军这下来，这一整片的浊水溪上游的广大山地部落呢，他们也有很多种植这个橘子。橘子种完以后，那个最常见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一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带下来，很辛苦用人力挑到，挑到哪里，到丰原、东势、台中这一地带下来，把那个橘子卖掉，一整车卖完。卖完他做什么事呢？拿了钱就是吃喝玩乐，在城市里面好好的花天酒地。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喝酒，但有没有去色情场所我就不知道啊，好像比较少，不是说没有，那就拼命的喝，找这个在平地的一些下来的一些自己的同乡啊，啊，大喝特喝，喝个那个烂醉几天以后，喝到快要没钱了，他很会算的哦，算到恰恰好剩下可以买一部摩托车的钱，那买了一部摩托车，加满了油，身上恰好一毛钱也不剩，就这样骑回他的家乡。啊，那就很高兴了，一年的这个唯一的成果是一部摩托车啊。那当时呢，我们大致上对这个原住民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那在这个年代里面呢，所以呢，这个原住民会被瞧不起呢，是透过他的生活习性，其实这也是所谓一个异文化啊不了解的这种状况来的。那么我就记得那一次呢，我们穿越这个能高叶岭线啊，在雾社喝了酒啊，然后接着上到上面去，我记得好像在有一个村庄，我现在也忘掉了哪一个，反正到达之后呢，啊，也是一样，我们那个老师啦，跟他们这些认识的，还有在当地工作者啊，也都是跟原住民打成一片，所谓打成一片，那就是喝成一片啊。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唯一的记忆是，反正就是一直喝，一直干啊，一直干，而且很，我还记得啊，我还依稀还记得，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地方的族，那一族的比较阶级比较高的啊，他硬要我跟他干杯，那我实在不想。那他一直怂恿我要跟他干，他说这一杯干了、啊，我太太今天晚上给你睡。你敢不敢？啊，隔天早上我一起来一看，那里只有一条街嘛，整个村庄只有一条街，整个街上路旁两旁躺满着那些酒鬼，一个一个横倒在地，有没有死我就不知道啊，反正记录是这样子。这个是我当时的对原住民的印象。那么当时的外省人当兵经常走在全台湾各地，那我们在当兵的时代，外省人那些在经验里面一谈到原住民也是一样，就是只有一个酒的文化。那当年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歌星叫白嘉莉，你们还不有没有印象啊？当时那个山包呢，因为白嘉莉很红，那他们上山呢，那个酒是怎么买的？一箱一箱的米酒买来啊，一瓶一瓶的那个罐子拔掉啊，那个拿个大的塑胶桶，就是啊两打啊，灌满一个几公升的那个整个台上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米酒通通叫做白嘉莉。那我在想，你不得不承认哦，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可是能够好到后来呢，是变成就像安徽他们一样的对原住民的这个强害，身心的强害。早期原住民的文化不是这么好酒的哦，各位要了解哦，他们喝的酒，第一个酒的产量很有限，他们是自酿的，到后来会酗酒而酒精中毒，是在公卖局的白嘉莉出来之后，乃至于用很多的酒精，不是真正的酿造的酒来，等于是工业用酒精啊，一些不大好的东西弄出来的。那事实上我本身也曾经有一段这个惨淡这个少年史啊，还有那个时候对酒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哦。我有没有讲过故事给你们听？以前我在台大， 在台大有一次心情很恶劣啊，那就自己就那个时候啊，还有更早之前，哎，刚刚退伍下来啊，女朋友跑去美国结婚了，就叼根烟，拿根白嘉莉在走这个中部的乡下的啊，我就还记得那个月亮好大啊，在那个稻草杆堆起来的那上面看见火车经过，很想撞死的年代。上台大以后还是一样觉得很人生实在是啊，那有一次我心情恶劣，晚上两三点钟就拿着米酒啊，拿着一根烟表根烟走，哎，觉得人生实在很乏味。结果呢，我看到两三点钟了，在那个新生南路啊，台大旁边呢，新生南路下面有一家那个天主教堂的样子啊，那个怀恩堂，对，前面有一个捡破烂的在分东西，他在分什么呢？在分今天一天捡来的破烂，在分类啊，这个是纸，这个是瓶子，这个是什么，在那边分。他就走过去啊，反正哎呀，相连啊，这个相逢何必曾相识，就走过去，看见他在那边分啊，我就踢一根烟给他，他连头都没有看我，就烟就接过来，就衔在他嘴上，他还继续在分。我就帮他点燃，他也一样凑过来，就是这样开始吸，也没有看我。我就坐在他旁边，他继续昏。我喝一口酒，瓶子踢过去，他就接过来，也喝一口，也晃着。就这样，我们差不多喝了半个小时，烟抽了几根，那个酒也喝完了，他连看我一眼都没有。然后酒也喝完了，烟也抽完了，觉得很爽，哇！然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有看他，他也没有看我。我那一天的心情豁然开朗，觉得很爽。就这样过了一天，啊，过了一个晚上啊。还有一次，喝了酒很难受，你知道我们喝了酒又最喜欢去哪里？跑到车站去看人。我常觉得车站可以看到很多写在各种不同的脸谱上的啊一些故事啊。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也是觉得不准啦，怎么办呢？啊，在那边晃到天桥，就看见乞丐在那边蹲在那边啊要钱，反正在那边无聊看他嘛，干脆我就拿起笔来算，拿一张纸来算，谁给钱，哪一类的人给多少钱啊，顺便做调查好了。那个时候只是无聊，就很想知道到底这种无聊荒谬的世界谁会同情人。结果那个时候得出的，当然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调查，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到了那个夜市穿的啊蛮像一回事的趾高气扬的人，越年轻的越嚣张的越不会给钱。是不是真的女性会给比较多呢？不见得，男性也要看年龄。那令我最大的这个感触的是谁给最多呢？那些才不是学生，学生没什么钱。那些啊跑着在给警察追的那个摊贩，还给啊给那个时候给100块，那很大、哦、啊。你知道我太太在家在旅馆业，她说他们最欣赏的客人是妓女，酒家女出手大方，非常哎呀阿萨利。她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教授学者，要掏个10块钱给人家在那边、算了老半天，那个新台币都快要磨破了，还没有掏出来。那还有一次呢，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念台南南二中的，有认识一些朋友啊，然后以后就是啊，真的是惨淡少年史啊。那我在念台大的时候，那个阶段大概还没有过完，应该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哈，因为我是先当兵以后才去念大学。那有一次呢，我们会就是说啊，如果突然想到谁，想要去看你，就不管一切，就会去跑去找他。有一次，这台南这一位朋友，他在台南念成大，我在念台大的时候，他突然想要见我。可是那个时候看看表，已经两晚上了，12点钟了，啊，没关系，他就跑到火车站，买了2瓶米酒，啊，就搭着火车跑到我住的地方在罗斯福路那边。到了以后，清晨4点半，人家都在睡觉，对吧？啊。他呢 没有给我按电铃，因为怕吵醒别人。结果呢，他就坐在那个我们家出来的那个门侧门那边，把那两瓶米酒喝完，两瓶空瓶子放在那边，然后他就回去了。隔天早上我一出来一打开，哎，这里有两个瓶子，我在想啊，大概是谁来了。这种年代已经过去了，好像不会再来了。当时我们一碰面就是撞球，干嘛套他的话，我们就是看那个球，人生嘛就在上面滚来滚去，不知道滚到哪里，反正最后就进洞就是了。在那样的年代呢，就是我对原住民充满着一些啊，我也不晓得的情怀，但是呢，我所知道的是一些陌生的、冲突的、久的印象。那第二个阶段呢，我就进入到一个采集跟工作的生涯，大概在十年前，因为我们开始做一些有系列的调查的时候呢，就跟原住民朋友就比较接触。那在十年前开始到差不多四五年前呢，我大致上都是跟原住民在山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爬兰乐段，那他背很重的东西嘛，背走的，每一天都走得很辛苦。我们下来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说：“哎，科长啊，我那个时候在当什么科长啊？”他说：“台湾好大。”我一听就傻在那边了。我刚在骂说台湾这么小，怎么突然听到台湾好大这样子的？啊，我说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们走那么多天，都才走一点点。”哎，这句话讲对了，你知道吗？台湾是好大，因为台湾虽然只有所谓36000平方公里，你把台湾的山整个摊开来看看，我上次不是也稍微也介绍过这个，起码10倍以上的面积耶。台湾如果没有山，真的是从北可以看到南的啊，从东可以看到西啊，那实在是没落山啊，没什么东西啊。但是因为有山，它形成所以整个台湾文化的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山地。那在这一段跟采集的这个工作的生涯里面呢，我所接触的原住民呢，尤其到后来用了几位啊，一直跟他是啊，我们这种关系也是非常奇特。因为我记得这个布隆族在梅山村啊，在前几天他还打电话给我啊，隔了几年以后他说很想念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往呢，我跟他们的相处是互相尊重，我给他们最大的方便啊。那但是我发现在认识植物里面呢，原住民非常厉害，厉害到什么呢？植物学家分辨到亚种变种的东西，他们都分辨得出来不一样，而且也给予不同的名称。那么这个所谓汉族呢，所谓这个中国人呢，对植物的分类分到什么你知道吗？分到属啊，他讲一个名字可能有好多种啊，甚至于分到科啊。可是原住民朋友他可以分到变种亚种，分得非常细，甚至于分到呢像现在的塞夏族啊，那个五节蟒，那个明明是一种芒草，它可以分成四五种，很厉害啊！有不同的这个我们都不容易分的东西，它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你想想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一个伴随整个环境在变化的一个种族群，当然它可以敏感到整个生物相的一些差异。那在这一段期间，也就是我在采集的这时间呢，我发现我跟这个原住民是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同时呢他有他的知识，他们也因为日据时代在台湾50年已经教他们如何尊重知识分子。那他怎么会敬重我？很简单，因为他发现哎，我讲的东西超越他对自然界的了解的某一部分，在自然界他可以教我，我也可以教他，那我可以给他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啊。所以他跟我到后来我们在一些调查啊，他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眼力很好，大概2.0的，他们一看到什么树我就跟他讲是什么吗，他一看他会告诉我什么种，有的我用望远镜看不清楚的，他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凭直觉的。这我上次不是有提过，我们在调查那个森林里面啊，我以前有一个学生跟我在蓝人山的调查，调查到后来厉害得很什么样子呢？ 那个树啊不必看了、啊、眼睛蒙起来一摸摸一摸就知道是，哎呀这个是细叶馒头狗，我说你确定再看看，真的是哎、欸，厉害到这样子啊、哦。那这样的年代呢、啊、也已经是早就眼踢了。那么另外呢，我在义山国家公园工作的时候也接触到一些原住民，同时也有一个外国人叫 Amy 啊，就是东埔挖魂事件的女主角啊，他一个人去挡那个事件啊，然后呢他爱上了我们里面的一个原住民啊，是追哦，追得一塌糊涂哦，死去活来哦。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讲啊，他们这一段 love story 啊，那个是悲剧，也没有什么太那个、啊、这个要请我们改次啊，找我太太来讲这一方面好了啊。因为那个挖魂事件是我在写浊水溪畔的时候的一个蛮深沉的沉痛的一件事情，坦白讲那也是一个很好玩，当时呢我自己还不是弄得很清楚，那等到我个人的原住民的经验，就第三个时期就是社印的阶段，社印的阶段，那是从1987啊87年代大约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伴随着森林运动，甚至于呢后来我去小鬼湖以后才发现到一个重大的议题，小鬼湖双鬼湖的地方是结合原住民跟这种最好的一个原住民的跟保育的自然生态体系最好的，但是呢我上次也提过我情愿在一个尊重原住民立场丢给他，可是我没有想到现在原报在搞的有一点搞得荒腔走板啊，这个是始料未及，以后也许我会再写一篇来批这个事情，现在变成是什么，好像在办活动一样，骗一些乘着时代对原住民的滥情啊！我对赵贵宗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有点需要探讨需要检讨啊，但是我还是尊重，因为他们这个继续办活动，继续很多傻瓜上当去缴那些钱，做那些让他们继续喝酒，继续搞一些对族群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但我不知道，可能要进一步了解啊。但是我所看到的有一点失望啊。那甚至于跟原屋者，甚至于呢，我在1992，就去年，我是真的想要了解说，光是站在外面谈所谓的原住民的保护啦，文化上的这个保育呢，那倒不如我真的上山了解看看。那我怎么了解呢？我就透过我的方式，我在1992夏天呢，就到仁爱高农物社去上了一个学习的课啊，那么去上这一学习的课呢，也差不多呢，大致上对所谓的原住民的教育文化呢啊，对今天的三地政策有一个比较切肤之痛啊。那么我今天的这一个课程原住民的关怀呢，就透过在仁爱高农的这一个阶段呢啊，我写的这三篇呢啊，稍微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第一篇我就写边陲乎中心乎啊，因为现在在联合报系最近几天两岸不是在探讨这个所谓的中原文化跟这个台湾文化到底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非主流的吗？那这个东西呢我就先讲这一个。那第二个呢会提到两个电影，我不是请各位看以狼共舞跟小巨人吗、嗯、我们也稍微做个检讨。然后这个第一部分讲完之后，第二部分就讲到世界性原住民的保育跟人道关怀，因为我以前也稍微也提过啊，这个整个从世界的格局来看的原住民文化的议题，那我们简单几项化约式的啊，重点的如何看待原住民，还有当前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我大致上会讨论这几项。那么这个人到仁爱高农这里呢啊，这个就像我只是把我在去年的一些过程呢、啊、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为了了解这原住民的到底他们有没有多少文化意识，还有我们所谓的三地教育是怎么样在啊对待这些原住民，那我就真的去教，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什么原教班的观光科啊，说要找那个教生态保育的，那我在想要跟这个高中生讲，倒是应该不是高中生了，高农，对，是高中生，那根本上是想要看一下真正的三地的意识跟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结果呢我去教第一天，你看有17位学生，这17位学生呢 平均年龄大概17岁啊，17位17岁大的孩子，9位泰雅族的，有一个云南人，一个台湾人，哎不，云南人跟台湾人跟其他的云南以外的，我讲云南人是云南的原住民，还有外省人各2位，那布隆族跟平埔族各1位，这个很奇特的组合呢。但是呢，这些小孩子真的看起来是小孩子，这个是一个整个时代悲剧时空交错的暂时的集合体，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上课马上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发现10几位学生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皮尺交头接耳，在修剪头发，在吃东西，最扛正的都吃东西，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挤青春痘，有的拿镜子在照，有的在擦皮鞋，叽叽叽叽的。这个对于呢，对于我这个习惯在大学里面上课的人来讲呢，啊，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本来还写好这个要怎么教怎么教，还真的要教保育的，我就把那一堆讲稿就整个丢掉。我说，我们到外面去看花草树木好不好？所有的学生眼睛都亮起来，啊，我们就带出去。我们知道雾社有一个地毯水库，对不对？哎，就在那个水库的上方啊，我就来问他们，看他们了解不了解这些生物，因为照理说，如果是原住民的话，以往我跟他们老一辈的接触，他什么都知道啊，他们有他们的名字啊，打耳机用的，做什么用的，哪些东西有可以吃的啊，灰鼠喜欢吃的，他们都了解。可是我发现这些学生通通一窍不通，对野外的植物通都不懂啊，指着那个是什么，那个我发现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只好教了，要不然要出来怎么呢？看图说话。那我就指着一棵塔形的乔木，在雾社高笼里面有几棵种得蛮老蛮大的，我说这一棵叫什么呢？叫榕柏。它从哪里来呢？不知道，它从中国大陆来的。另外指着旁边一棵三角形的树形的，叫什么呢？也不知道。我说这个叫柳杉。哪里来的呢？是从日本来的。那么有谁知道原来的树木是什么，在哪里？学生们他们回答，哦，砍光了。我再问，你们的父母亲原来住哪里，在哪，现在又如何？他们说以前在山上，也有说在山下，也有说不知道了。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带出来亮起来的眼光呢，又暗淡呆滞下来了。那一堂课哦，3-4个小时哦，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哦，用文明啊、荒野啦、啊、指的这个水库的变迁啊，还讲着很多历史的故事给他们听，来告诉他们啊，在盖这个啊，这个从浊水溪的水引到日月潭去呢，那里有也经过一个，但是不同的山系、不同的集水系，打过一个山洞。日据时代呢，把关起来的犯人放，要真正开工放水的那一天，就把这一群大约50个犯人呢，放在这个入水口的地方，跟他讲，我多久以后就把这个水库的水换过来，那给你们1个小时之间跑，跑得出去命算你的，跑不出去你就死在这里，这个叫水葬。这个是用一种祭，等于是祭司的那一种古老的原始的部落的那一种这个水祭法，来等于是拜水神一样啊，那就是这样让他流过去。50个好像最后只有一个跑出来，这个故事所以留下来了，就是这样在跟他们讲那个地方的当地的一些故事。可是呢，我发现我第一天我就觉得有一点失望。为什么失望呢？我感受到大部分的原住民的新的一代，对他们是不是原住民好像都未曾察觉，而且活的真的是不晓得啊，都没有，我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不安。那第二天呢，第二次我就改变上课的方法了。我怎么上课呢？就全部带卡通片去换给学生看，要他们写心得。你说教宝玉怎么换卡通啊？诶，我告诉你，宝玉太多卡通片了。比如说我第一片换给他们看的，叫做炉子还梨子，梨子的一天， 你们看过没有啊？梨子啊，梨子的一天呢、啊，就是呢，有一头你们应该看了，你们也应该看啊，有一头梨子呢，
驴驴啊，驴子，
好了，有一头，对不起啊，我们保留一点缺陷美嘛啊，这一头梨子啊，他发现呢、啊，在某一个山丘上呢、啊。作者呢是欣赏这种雷雨闪电彩虹晨昏呢，也就是说这种自然样象最漂亮的地点，所以呢他经常呢就跑过去一坐，坐在那边看啊，结果就呆呆的就忘掉了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在森林里面的这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呢，这些动物都是相互扶持的啊，啊互相的这个照顾的呢，所以呢这些森林里面动物就看到说、啊、这头驴子好可怜，一个人那么孤独的经常静坐在这个山丘上，所以呢以小猪为首的就召开一个森林的动物会议，哦，一大堆动物来开会，他们开会的讨论的主题是怎么样才可以让那一头驴子快乐起来。那么终于呢啊，经过这个长期的开会，有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动物，一种动物负责一天展开它友谊的行动啊。那么另一天是谁呢？就是普普熊，是熊，他就去把那个驴子拉下来干什么呢？告诉你，人生最美妙的事就是吃蜂蜜。那吃蜂蜜呢，所以就带着梨子呢到处找那个蜜蜂的窝去翻下来，然后硬把蜜罐塞在那个梨子的，梨子吃蜜吗？当然不吃啊，不吃不行啊，你看这么这个天下第一美味啊，就挤给他吃啊。那搞的梨子呢倒尽胃口了，还让那个蜜蜂叮得鼻青眼肿啊。那是第一天，好不容易挨过来了。第二天呢、啊，由猫头鹰代表鸟类招待他一天。那么鸟类感觉什么最快乐？飞翔，飞翔最快乐啊！可以这个飞越各种的来享受这种飞翔的快乐。所以呢，怎么办？可是问题是这个梨子没有翅膀啊，他就给它装上了四个升天的大气球，啊，就上去了啊，然后陪着它飞翔，飞翔的快乐。那个梨子从来没有升天，一上天就吓个半死，最后的结果是当然是摔个半死的啊。那第三天由老虎帮忙，那老虎说啊，怎么帮他呢？老虎认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跳跃，你这个梨子也不会，只会走只会跑，怎么办呢？好，就给他四个脚装弹簧，蹦蹦蹦蹦蹦啊，至于这个所谓跳跃的这个娱乐，这一天一直跳跳跳跳，最后的代价是跳到悬崖下以后而停止。接下来第四天是由谁叫谁带他去给他最快乐的方式？兔子，兔子最喜欢吃红萝卜，这个是人讲的哈、啊。兔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吃红萝卜，我是不知道。他就硬拖着驴子教他种萝卜，怎么收成萝卜。当然，这头驴子也是会被这种善意的快乐方式呢，整个惨兮兮的。然后最后呢，这个卡通轮到最后就是轮到小猪了。那这个小猪想来想去呢，想不出要带给这个驴子什么最好的方式。结果呢，这个小猪就很焦急，很在那边踱来踱去，说：“真糟糕，我还想不出办法，可是已经轮到我了，怎么办？”啊、哦，那个梨子在旁边总算终于松了一口气，就是就这个时候，梨子就开口了：“那这样，你想不出方法来，那不错，你跟我来。”然后呢，就到达那个梨子在坐着的那个山丘上，这个小猪就陪他坐在那里，这么一看，哇，原来他才知道这是一个这么美妙的这个自然的景致啊！这个小猪呢总算呢、啊、恍然大悟了，原来啊这是一个，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动物都找来，大家一起享受天然的美景啊，这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十分钟的卡通。我原本想要借这个卡通表达什么东西呢？至少表达三层意义。第一个，各种生物各有自性，各适其性啊。第二个，保育是对万物的了解、尊重跟合理对待。第三点，人必须要破除掉人本主义，甚至于像小猪啊，要破除掉小猪的猪主义啊，这个老虎要破除老虎的老虎主义啊，那这样子呢，才可能进入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命的奇异差异度为中心的一个理念概念。本来我是期待起码可以交代这三样东西，这个卡通看下来很有意思的哦，然后我就教他们写出心得，而教来的心得很好玩啊。有些感想是每个人真的需要有朋友才不会寂寞，还有一个
这个片子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自私，要分辨是非。我说妈咪，有这个卡通怎么会产生这个东西？这十七位里面除了一两位稍微有沾到一点边以外呢，我实在很难想象受了所谓这么多年的教育之后，他的理解思考的能力是这如此的这般。那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我还继续看第二个袋子。这一次呢，我自己加了一些，就边看边讲解给他们听。第三次上课，我发现他们还是这样讲话，那不行啦，怎么办呢？我说不要桌子啦，我们就椅子围一个圈圈起来。你知道我带什么去呢？我们那一天用聊天的方式双向沟通，我拿莫那能的诗，好，请学生念，或者念，他们这个跟着念。那我发现有两位女同学，她的眼角流泪了，淌出了一粒一粒的晶莹。这个时候我首度感到有一点希望。从第三次之后呢，我上课就采取怎么样，我就陪他们看电影做讨论，一部一部电影看他讨论。可是呢，看哪些呢？从以狼共舞看起，看小巨人，看卡斯达将军，看祖鲁战争，一些片子就看。我没有办法在意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但是我必须为我自己找到我可以继续上课的动力。上到后来电影看差不多了，我就找瓦律师尤干他们夫妻来帮我，就是说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测试啦，唤醒他们原住民的族群意识的游戏跟脑力激荡。我试尽种种的方法，透过感性、理性、知识、生活、电影种种的方式，我在期待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后学生是也会有一点新的不一样的，稍微有一点起色。可是呢，大约靠搞到这个其中的之际呢，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学生呢都在打瞌睡，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上的课他一早上来就开始打瞌睡？我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呢他们在夜间里面做餐厅做 KTV 的实习课。我说怎么有这种实习课呢？我一查就查出一堆什么呢，家长签章的盖章的参加攻读同意书。我就开始调查，然后去问，为什么这搞什么鬼？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到后来呢，因为那个时间呢，恰好在十月十号左右呢，我自己经过义门路的时候，我开车去吃饭，回程的时候，跟我太太带着小孩，发现经过义门路，十月十号几国渤海翻腾的时候，在义门路呢，暗淡的这个日光灯下呢，我发现有两个人打的这个。在打架，打得一塌糊涂。再仔细一看，不是是一个男的在打一个女的，那个样子就快要打死了。我要下来，我太太不敢让我下来。我没有关系，因为看那个样子会打死了。我就下来，我跟我太太讲，你绕去那个最近的那个义民路那边有一个出去东海，在东海下面有一个派出所，叫他去找警察。我就下来，我就抓一块十块过去，当然我要有手那个，万一我根本不知道，一看才知道是原住民。我问他们什么事，他们说是夫妻，可是喝了酒打得一塌糊涂，那嘴角还在流血。问他们为什么，因为钱的关系，因为没钱，因为怎么样，总之因为在都市里面的一些这种生活压力或什么的。警察来了，我看既然是夫妻，那也没有办法，那不是说夫妻没有办法，快打死了还是应该处理啊。但是既然警察来处理了，我就离开了。那一段时间报纸在讨论除妓的事情，大部分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这样，十个除妓里面有六个是原住民，而且以秀林乡为大宗。所以在这样情况，我发现到他们进来这个学生所谓的实习是跑到 KTV 去当当 waiter，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这一查呢，惹得学校当局有关人士呢，他们队友就有一点奇怪的气氛。结果呢，再下一次去呢，就有老师请我去吃个饭，那在那里面我稍微就提出来了，而且我骂得比较凶了。结果呢，听说那个事情好像后来就不了而了了。那么 我只是没有办法忍受啊。说真的，我不是要做什么，只是那一种气氛之下，让我觉得感觉到一个恐慌，结果惹来一大堆，啊，其实也不多了啊。你只要不去想它啊，因为我说过，我去那边上课，从头上到尾也没有收到聘书，上到期末还没有收到任何一毛钱薪水啊。后来才付了，也不晓得多少，我也忘掉了啊。那么我就觉得奇怪，在这个时候上到其中，我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上下去了，我就开始进行一个调查。调查什么？你们是怎么上课的？我有一堂课就专门调查这个，要他们把所有上过课，从日文、勾文、什么英文，这个什么理论与实务，那个旅游的，这个啊，各式各样观光游憩什么的科目呢，一个一个，你知道我要他们讲解什么？讲说那个老师从进来开始到离开的整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要给我记录下来。那通常的模式是这样，来了起立敬礼，然后坐下，然后老师就开始了点名，接下来呢又开始翻开课本第几页开始念，他说念得很慢，慢慢的一句一句的，然后再加以结束。然后我说你们有没有在听，你们学生在做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在做那些动作啊，吃东西搞什么。我说那怎么考试？很简单，考试就事先先讲题目来去准备啊，老师就是这个样。然后到下课，然后啊，这里面有很多我因为我们进入时间关系啊，不能讲太多。于是呢，我终于可以确定，所谓政府呢花了很多钱的所谓三地教育，其实是所谓行尸走肉、稀有形式的这种假象。而绝大多数的上课老师们就像点唱机，由钟声控制开关，学生则玩弄时空的空档，跟一脸整个脸上挂着茫茫然。难道就没有真的充满爱心的师长吗？有很多都怀抱着啊真的想要做什么教育这样来的。可是呢，我也感受到有些人是怀抱着死怀者精神去的，可是却苦于呢投入这种黑压压的这个真的是社会包袱或是文化差距或是什么的。总之呢，这些老师们总大概都是停滞在一个意义沉沉的低气压之下，一开始想要做什么，慢慢的难有什么作为，徒增白华跟感叹。到了学期末了，我终于在教室的墙角的垃圾桶后面看到一张考试试卷，所以刹那之间我可以领会什么叫做我们的三地教育。我就把那个试卷的题目念几题给各位听听。第一题，这是选择题，单选题。生活在台湾岛上的同胞绝大多数都由我国何处迁来的。 A 中原， B 东北， C 西北， D 西南。答案你们猜啊？西南。还有呢？对，答案对了，是中原。我不晓得这是根据什么统计来的哦。而中原的定义是什么啊？甚至于不是，绝大多数台湾不是闽南人吗？闽南人火罗郎不是从哪里来吗？可是你看看这个教育是从，这应该是东南西南啊？哎，东南。
东南，
应该是东南。可是他的答案是什么？是中原。他认为的中原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可以解释嘛？因为在西南沿海这一地带，就是从中原五胡乱华又跑过来的，又跑来台湾的呢。是不是这样啊？不，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胡扯啦。哦，我也不管是不是啦。哦，反正呢，他的题目是这样定了啊。来，第二题，包括外蒙古在内，我国的国土形状像什么 ？A. 一只大公鸡。B. 一叶秋海棠。C. 一只长筒鞋。他大概想到意大利。D. 一条巨龙。答案是什么？
秋海棠
啊。来，再一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以哪些人作为夺权的工具 ？A. 听壁队 ，C. B. 文香队 ，C. 红小兵 ，D. 红卫兵。
红卫兵。
来，我国的第一大岛是哪里 ？A. 台湾 ，B. 东沙群岛 ，C. 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啊，台湾。好，再来一题，最重要哦，这一题是关键哦。这一题不会要打屁股哦。我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是哪里？仔细听 ，A. 东北 ，B. 西北 ，C. 西南 ，D. 台湾。 答案，答第一的举手，台湾的举手，哦，不少啊。有人认为东北的举手，一个也没有啊。西北的举手，
西北更不是人。
西南，好，答案是东北。怎么不可能呢？因为你各位想一想，你的题目都听不清楚，脑筋急转弯都没有及格啊！我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请问台湾是不是地区啊？台湾只有一个省不叫地区。
地区
啊、哦，
哪一区叫完？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仰望我熟悉的雾色的上空，顿时呢，啊，忽然之间呢，我感觉呢，连雾色的空气也很中国。原来整个台湾呢，整个台湾竟然连地区都挤不上，不要说什么原住民，还有什么原文化的教育了。我再看看这几个，一个礼拜44小时的印染课程。插进我4个小时或2个小时可笑的漂白课程，我还能期待什么？何况我早一点去就会发现升降旗的典礼，教官在叫唱什么呢？10-20年前我在军队里面的早晚点名歌，那个作者都已经不逃怕够啊，赖孙德芳作曲作词。看到这个时候呢，我想起每一次我清晨6点钟从台中飙车飙到雾社，开的最快开的好像只有几分钟啊，那是吓死人哦，因为然后走在山路上，想到这样呢，我每天呢 每一次这样在上课不知不觉当中呢，我竟然哑然失笑。可是呢，我必须要说明，我这样在跑并不是没有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早晨晨曦当中呢，我进入山区，从台中这样过去呢，哦，到那个经过那个啊埔里以后呢，那一种在埔里之前就是看得很清楚的，那种千变万化的这个山岚水气啊，在涂抹这个层层的啊层层叠叠的这个山峦呢、啊，哎，这真的是享受。我每次开车开过去那里，都是很大的这个，那个时候竟然不会带录音机啊，一些感受写下来。可是这个是让我一个非常激动的享受，常常引我掉入在我过往的山林岁月的深处，这个已经足够了。也就在这样子呢，看山看林逢迎异物的日子的挥逝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啊，那个整个翠绿的山上呢，已经换上了黄色的衣裳了，而且从朝阳呢，从北浅到南斜，一个学期已经过完。我知道明年春天一样会掉入一个轮回的这个，还是啊，这个变了颜色的山还是会恢复翠绿，但是我真的有个感慨，失落的原住民的歌声可不知道还有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我为什么那天要写这个？因为看到下两岸正在谈所谓的啊，两岸的文艺专家们正在辩论边陲乎中心乎，让我感到很大的很刺痛的是，他们在城市中心谈边陲，却有一大票的文化工作者在边陲交中心。所以到底什么是边陲，什么是中心呢？啊，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个是我第一篇，就是把我1992的这些过程简单的交代过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拿同样的哈、啊，我在因为这个课，我才把去年的因为要写都没有写，就又很多事情又耽搁下来了。那么今天要跟各位探讨就是两个电影，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讲太多哈。你们都看过没有？看过哈。第一片《与狼共舞》，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啊，很简单。那很简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是这样子写啊。这个我认为呢，这一篇最主要的精华点是什么呢？是谈到自然的认同理论。我想台湾没有人会看这个电影看成自然认同理论啊，大概只有我才会讲这个东西啊。那么所以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面向的这个参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1991年的名片啊，当内容最主要是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军官啊，他因为那个脚不是在烂掉了吗，结果那个小兵根本没有医疗，所以呢就必须采取什么，干脆把你锯掉。他这个人他觉得我这个脚锯掉了我不如死，所以呢就怎么样，策马前面就是跑到两军交战的中间， 求死嘛，你是被死嘛，他前面死啊，以及要这样没腿不如死掉，结果没有想到在那边跑来跑去呢，引发了两阵的大乱呢，结果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反而赢得了那一次的战役，所以这个因此呢就被视为英雄呢，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你看那个指挥官说，这个军官是谁啊，有种这个带种，所以呢就免于断脚之痛。那之后他因为厌倦对南北战争的这种痛恨呢，他干脆自遣花落西部的边疆，结果自己跑到一个背脊荒凉的印第安部落啊。这个时候呢隔不久他就发现有一批灰狼出现，跟他日久呢互信互视呢，这个就在描写什么，那一批狼就是象征自然界，然后平行他跟这一位主角叫邓巴跟原住民苏祖之间呢异文化沟通乃至于到融合的过程，这一段时间很长久嘛经过发现那个牛群，然后到再跟那个女主角恋爱，然后真正到文明人可以重返荒野的时候，跟该批狼共舞于原野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让苏族所认同为族人的时候，代表文明的美国大军却已经濒临边界，那苏族人就整个是逃开来呢。这一个邓巴呢，因为他的日记本不是掉落在那个原来的碉堡的地方吗，他赶回去拿，不幸被抓到那这个苏族人派兵来求救他，那可是这也引来了美军追杀屠村的这个借口。那影片的末了呢，邓巴跟他的太太离开部落，那追兵已经到了，最后一幕本来我要看最悲惨的，可是在狼嚎声中呢，影像渐走渐远，字幕上出现了13年后家乡毁灭，野牛劫机，最后一支狮子部落向美军投降，草原上的神话消失，美国边界的传奇成为历史的遗迹。这个影片我是稍微认为单纯但很值得台湾人细细品味的理由，就是说它最大的特征是标榜出什么叫做原住民的认同概念，它也借着邓巴这个白人设身处地对照过来反省文明跟自然的对决，无奈但并不夸张的交代大时代的悲剧。那么我大致上也再简单分析如下，第一个部分，这个影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描写异文化接触的时候双方的对立误解竞争跟厮杀，借着反讽的手法，你看他是不是用的很好玩的反讽的手法，勾勒不同文化的时候因为彼此无知的出糗呢，跟一些可笑的动作呢来，可是却是在这整个自然界无影无影之中呢，让大地来抚平你任何的伤痛，主题是环绕着人生的荒谬性在走。而且告诉各位，你们所相信的一些勇气人类的这些，其实所谓的人生就是什么呢，就是勇气等等德性加上意外导出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因为影片一开始就是什么，邓巴求死不得却意外救了自己的脚，这就是荒谬了，有没有，这跟小巨人的手法差不多。然后接下来呢，到一开始到要塞的这个过程呢，那个马车夫那个老丁有没有，那全身不是脏兮兮的吗，那他不是嘲弄着那些看到有一些枯骨就在那边笑笑那些死掉的骨头吗，没有想到回程的时候老丁就死了，对吧，就被猎起人头了。那导演呢看起来是有意呢要把那个老丁描绘成为人渣一样的不让你同情他，只有在临死的镜头丢给观众呢一个一丝一点点不能跟异文化价值系统对立的现象。那么这里头有很多就是说异文化我不能细说就是说一些冲突对立，你看看邓巴发现那个灰狼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拿枪，对不对，那狼不动他就放弃。然后你看看更好玩的是，邓巴在洗澡的时候发现苏子人正要脱他的毛，他情急之下冲上来忘记他脱光光，结果呢这个原住民这个苏子一看到一个光光的白人吓得像什么一样整个狂奔而去，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一种然后接下来的是更荒谬的是，苏子的小孩子再度要来偷他的马，结果呢邓巴他一紧张头就撞到那个杆上，结果就昏倒了。那昏倒照理说整个也可能被杀马，当然被牵走了，结果呢那个小孩子本来可以轻轻松松偷马的，可是因为意外掉落马摔下马背，结果把这个手臂摔断了，落得无功而还，是吧。你看看更荒谬的是，邓巴受不了这个怎么都没有进展，所以呢就整理整容这个擦亮铜扣皮鞋擎着国旗单枪匹马要去跟他谈判， 你看这个更好玩了、啊、哦，他很拽的一面国旗吹奏着军号角，在荒野邂逅了丧夫正要自杀的女主角。那一面国旗原来是代表体制的最高形式，对不对？在那个原野当中变成大风吹袭下，不是他看见什么正要看的时候，那个国旗就抱着他脸吗？在那边拉拉不下来吗？这是一个讽刺的这个手法，对吧？那最后国旗的最好的用途是什么？包扎伤口，哎，吊起来的用途，对吧？就在这双方面互相猜忌、小心翼翼的彼此的观望当中呢，直到野牛群被邓巴发现，啊，也就是说，不同的族有着共同关切的议题的时候，才算可以进入到接近的这个阶段。那么中段就描写什么呢？邓巴开始驯化，成为苏族的这个过程，规划与这个原住民的过程。那这一段就是如何呢？文明人如何融入天地跟自然伦理的过程，相对的也彰显出原住民的认同观念。原住民认同观念是什么呢？这一段最主要中心就是说，不管血缘，不管你的颜色，只在乎你是不是认同族群，只在乎你是不是感受到跟你的族人休戚与共，心血相连。那么透过原住民不同族群的这个生存圣战，有没有那个猎头主要来杀他们？他们不是要去讨伐那个猎头主吗？可是猎头主过来欺，要来偷袭他们。那个邓巴因为不是这个苏族的战士，不能够去，只有在这里跟女主角在恋爱，正在偷情的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过来了。结果呢，邓巴再去把他埋在碉堡的枪支弹药拿出来，协助原住民，终于把这些啊入侵的这个苏族，这个猎头组全部这个杀掉。这个就是他的败笔了，你知道吗？还要借助于这个文明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白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到后来呢，你会发现到跟白人后裔的这个女主角婚配，完成入籍规划的典礼，这个就是整个片子的重心所在了。可是也要等到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呢，酋长呢才会承认邓巴已经开始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踏上正途的苏族人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是驯化认同，而且要到传承有后才算真正的入籍。这种论调就相当深入的我们讲的规划认同驯化的这个过程。而实际上呢，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在周族里面也有同样的这个看法。像周族呢，他们以姓氏族为主姓，同姓就是自己人，不必要在乎你是什么出身或什么血缘。好、哦、那这一段当然太长了，我也不想啊，也没有时间再讲，你们有看过大概，我想重点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一段作战里面呢，他才真正的感受到在为自己的族人，原来他还没有认同的时候，没有经过那一次打战，他这样写，这种作战的经验很难形容，没有政治野心，不是为了土地，也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自由，我们只为冬天的粮草而战，只为保护族群的护乳而战。今天我有新的体会，我以自己为荣为傲。以前我不知道邓巴是谁，这个名字已经没有意义。那当我听到苏族人叫我以狼共舞，我才恍然大悟我是谁。相对于他在南北战争的荒谬性，邓巴经过这一次为生存跟为生命的战争啊，终于体会到他跟苏族人可以同生共死的认同感。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的重点在这里，这个就出来了。同时呢，跟女主角的热恋已经成熟，所以在祭司为证、族人同贺之下呢，牵手成婚入籍苏族。那最后一个段落呢，就是等于是透过导演，透过一个规划为原住民的白人观点，来阐释文明人怎么样来掠夺摧残原住民。那么所谓这一段他描写很简单，所谓的这个文明只是透过金钱、暴力、贪婪、目不识丁的莽夫所带来的种族大破坏，对不对？你看他一开始被抓的时候，他的马，他当年脱光光啊跳出来保护的那一匹马，根本没有一下子马上被什么被枪杀掉了，死掉了。偷回来的过程，那一匹狼也在那里被乱枪打死了。所以这个已经说明，就是说到底是谁野蛮，这么一句话一样在问呢、啊？啊，那接下来就是原住民的这个天问啊，这个酋长一直在问啊，从五代以前来换的白人，即是墨西哥、德州佬，还有现在的正规军，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问人就动手抢、动手拿，啊，那这个过程呢、啊？啊，我相信呢、啊，到最后整个悲剧的力道都失掉了，代之而起是一种长长的叹息罢了。 那这一部影片交织的当然是两个主题，文明跟自然，外来人种跟原住民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个影片跟大多数的白人影片都一样，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在解释这些冲突的导因啊，太过于简化，而且不能承认科技文明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们看不出来，甚至于还很大的败笔都插入一些文明的产品如何有效的帮忙自然人自然界的片段。这个东西就掉入科技是中性科技是中立的神话，我在十四讲就会讲这个东西，科技文明的问题啊。所以相对于原住民的这个土地的大命题呢，都没有办法交代。事实上呢，这个也等于承认什么你知道吗？承认优胜劣汰的生物竞争决定论呢，把这些因果关系都丢给历史的无奈，没有能力提出前瞻后突破性的见解跟行动，这是我认为对这个以狼共舞里面最大的败笔啊。大家里面大概不容易看出这些他们里面的思潮背景的一个缺失，重大缺失，他自己看不出来嘛啊。但那这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觉得还可以看，因为呢台湾跟这样的一个人反省能力都没有。你看拍那一部什么西部来的什么什么，我那一部啊，很不好不容易把它看完了、哦，就把那个袋子哦，啊，不要讲了。西部来的什么人有没有？有一部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看小巨人啊。时间关系，我们有时间再来讨论这个小巨人啊、哦。那基本上呢，小巨人不是原住民的电影。他只是借人种的浅杂的这个悲剧年代，非常戏剧讽刺效应的很淋漓尽致的表达作者对生命荒谬性的诠释。那个实在太夸张了啦，对不对？小巨人看过了啊、哦，那实在太过戏剧化。但是呢，在这里他贯穿整个片子是用自然人的高贵的、容易的、有尊严、有格调的生命情境，作为人类整个最后救赎的希望，你知道吗？那一部如果有一个线可以串起来，就是这个原住民的啊老硬皮的老硬皮跟这个啊这个主角跟小巨人之间的都是同样的一贯的，就是自然人的这些生命情境，那些人格尊严的道德观的一种换道德观的啊，来撑起这整个的。那这个达夫丁霍夫曼，我们知道他也就是靠这个小巨人嘛，以后他每一部影片也都很卖座哦。他这个从小每一个阶段啊，我不再细讲，那是很好玩就是了啊、哦。那他被访问的时候是120岁啊、哦，他传奇的一生啊。譬如说一开始他不是过了一个童年吗？这个童年就是教他如何在野地的这些啊适应的过程啊，也学得了真正的一个坦荡荡的原野伦理。可是呢，很不幸的是，在一次打仗里面，你知道他们这个打仗呢，所谓很光荣的打仗是怎么打呢？只是拿棍子敲一敲，对不对？啊，他不愿意把人打死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嘛。但是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真的原住民文化啊，这个只是白人的前世啊，不要忘了啊。那你会发现到他重返文明的接触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宗教时期。宗教时期是由那个牧师娘，那个风骚万种的牧师娘帮他洗澡，这一洗才发现到其实他已经很成熟了，对不对？可是呢，他极力的啊，所谓的垂帘听秋去蒙灵的这样的情节之下啊，在牧师娘一再强调的纯洁声中呢啊，小巨人撞见他跟杂货店老板在偷情，对不对？从而结束所谓的宗教时期。也就是说什么文明世界最圣洁的宗教竟然是如此的虚伪矫情。于是呢，在否定的第一个宗教的状况之下，他跟上了江湖郎中威德，有没有？那个江湖郎中呢，完完全全靠什么诈骗来过生的过生活的这一个聪明人。但是每一次呢，他的西洋镜被拆穿一次的时候，身体就需要掉落某一部分，比如说左手了、左眼、左耳了啊，这个是道尽文明人啊人性的本质。所以他相信什么？两腿的动物什么都信，只要能升官发财的什么都好啊，这个就是所谓文明的。那么这一个阶段呢，就是到有一次这个啊，他们被拆穿骗局的时候，被抬着在那边绕圈子的时候，结果竟然是他老姐啊，所以就把他认回去了。 从此过着第三阶段的重享家庭生活时期。于是接下来是什么？当然是讽刺。讽刺什么？讽刺西部的那个 Bill， 有没有？那个最有名的西部的那个神枪手的啊，那个故事呢？啊，这也是一个啊那个阶段。结果他因为不敢杀人的枪手，所以气得他老姐离他而去，他只好自己成家，娶了一个不会讲英文的瑞典女郎，过了一小段的自由贸易时期。可是这一段呢，最后是什么？被骗的这个整个财产都骗光了，所以跟他的太太在路旁痛哭的时候，碰见卡士达将军，就带西部去。到西部去，不是不是英布姐的，各一滴爱人不要去。所以呢，从此开始千里寻迹，结果又跑回去老那个他的爷爷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他就重新去再继续找他的太太，可是发现呢，什么样子呢？原来这个军队是专门干什么事情？屠杀原住民。于是呢，在有一次烧杀印第安人的战役当中，他的下安子的老朋友在杀他的时候遭到白人枪杀，有没有？他第一次就直接讲出他的主题了，第一次讲出敌人杀了我最好的朋友而救了我的一命，这个世界荒谬的难以生存。也在这里呢，外面在打战，他发现他那个女儿正的他那个朋友的女儿正在里面生小孩，所以假能生诶咱救的平白捡到一个家啊，自己回去呢，原来他们的那个下那个叔祖的部落过火。那么在这一个保留期里面呢啊，卡斯达将军开始屠杀这些原住民，有没有？那小巨人最幸福的一段人类的生活就是在那里展开的。可是呢，也没有多久又被军队来大屠杀，这一次杀的片甲不留，杀的只剩下他跟那个呢他的爷爷老黄皮啊老硬皮啊。那这一段时间呢过来之后呢，小巨人就觉得他应该要报仇要报复。那要报复呢，他就潜入到这个卡斯达将军的这个帐幕要杀他，结果呢又被发现，被发现呢被羞辱成为以最狠毒的方式对待，就是什么？连吊死都不值得，连甩都不甩你。所以小巨人这个时候呢，整个人生价值完全的啊完蛋，就沦为酒鬼。在酒鬼的时期呢，接触到他上半生所遭遇到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有了悲惨的结局。当年帮他洗澡的牧师娘已经当了妓女，西部的神枪手死在小孩子的枪口下，大骗子威德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零件剩下了。于是呢，在万念俱灰的心境之下，引入山林隐居。这一隐居呢，有一天看见森林里面有一个动物，为了逃生把自己被铁夹夹住的腿咬断，忽然之间他领略了，其实他的生命就是卑贱到跟这一只动物一样嘛，对不对？他一样是以小丑的姿态呈现的。所以他觉得呢，人生如此乏味，不如跟天上的星星为伍。所以爬到山顶准备了结的瞬间，听到卡士达闻名大前的歼敌声自远而近。于是呢，他鼓起生命里面最后的遗勇跟智慧来对付这个卡士达，因为他对卡士达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啊，他多疑跋扈的这种个性，终于呢让卡士达前军战胜小大角的战役，从此陪同老硬皮的部落过着平宁幸福和平快乐的日子。这整部影片呢，坦白讲它是非常的热闹，高潮迭起啊。那么这里头至少观众可以领会到他这个作者刻意在编导的几大议题呢，他交织的非常的滋润。第一个就是反文明跟反文化的醒思，第二个是叙述作者认为的印第安文化的湖光泪影，第三个是对白人的世纪恶性呢啊没有哭声的控诉，沉默的控诉，第四个是对卡士达将军的欢案的叙述，第五个是对自然文化对人类若有若无潜在性的救赎。可是真正的整部影片的呢，我相信是在描绘什么？描绘人生生命的什么呢？没有理性、激励、非逻辑、无奈、悲惨、不定性，或者整个统称为荒谬。他刻意在营造的就是荒谬，几乎将生命科学呢、生命哲学对人生哲理的诠释呢，做了超越过往所有创作的总和，构成了这部影片在探讨的主题。可是呢，说真的，我最喜欢是什么？最喜欢就是那个老硬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看那个影片，他实在很漂亮。你们有没有发现，他那个脸是美啊？ 不仅是他的容颜美得令人颤动，对不起哦，我不是那个同性恋啊、哦，但他的言辞跟处处都发放着一种美的闪光。虽然我们必须强调，他只是白人笔下的以为的印第安的这个文化。那你要知道我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我是认为就是透露出来人类在演化到今天里面最可爱的特征，在原住民身上你看得到。例如呢，比如说那个白人大屠杀以后，老鹰皮不是瞎了眼吗？脖子上不是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吗？那小巨人问他，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道伤口是可以让光线照进心口的伤口，眼睛还可以看，只是心没有办法接到而已，虽然他瞎眼了。那就问他，那你恨白人吗？老鹰皮就拿出一小撮那一次跟白人格斗里面割下对方的头发头皮的，他说你看见这个东西吗？你羡慕其中的人性吗？因为人类相信一切都有生命，不仅仅是人、动物，包括水、土、石头，还有他们身上的东西，例如像毛发这一类的。这一类头发的主人呢，大概是秃头了，因为他的头皮还在我手上，这就是一切的真相。可是白人呢，白人都会消灭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别的所在啊。讲更直接一点，老眼皮在讲什么？他认为呢，他只要取得白人既有生命的部分已经够了，不是要杀掉所有的生命，就是好像他们以前认为的光荣的打仗，只是以目光悄悄而已，并不是要摧残地球上的生机，并不是要把生命杀掉，叫做这一种战争。那么这个东西呢，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亚美人，台湾的亚美族怎么样呢？两个人吵架，然后交给长老来处理，长老怎么处理呢？长老就这样裁决，我们这个族群里面谁的背力最有背力的，哎，找出，比如说你丢石头丢得最远，好，你在这里拿捡一块石头，你开始丢，这一丢出来，比如说丢了60公尺远的地方，好，现在命令这两个吵架的人，这两兆就跑到一个站在这边，一个跑到对面那个石头的落地的地方，好，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互相丢掷石头，然后尽可能的破口大骂对方，开始哦，要开始哦，他们三字经，然后开始丢石头，在那边骂，在那边吵啊，石头丢的差不多了，他也精疲力竭了，所有的怨恨这个气氛大概也都没有了。好了啊，接下来大家拥抱和谈，好，和解了。那么我们想请问，这个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呢？那么就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来讲，我再也找不出比这样的处理呢更符合人性、更和平、更优雅、更健康的方式呢。那么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基因池就是保有这样子的人类文化的最佳所在，如果失掉这种淳朴的人类的珍贵的特性，就是呢等于讲是一个文化基因库里面的一个重点的损失。我们也相信呢，在这个文明世代里面，这些稀有文化的保存呢，才是真正的当代保育的盲点。可是呢，你要知道全球除了澳洲以外，各位想想哪个地方的原住民不是跟台湾一样凄惨，通通一样，印第安文化差不多都完蛋了。就在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还上个礼拜，澳洲刚刚通过一个史无前例的承认土地是原住民的，那接下来是白人要跟他租的，对，这个算是在人类演化史上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才是整个的重点，也就是我把原住民的文化当作整体人类的一个文化基因。那最后的那个啊那一幕也很好玩啊，老鹰皮的那一幕，对不对？他要死在那边跳舞，很高啊，跳得非常那个，因为直接觉得很无奈，那躺下去要死了，结果却让那个乙蒂啊把他敲醒，他求死不得，他说我就怕这件事，奇迹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不然。那接下来就是乱讲话了，就是梦呓了啊，就是乱讲话了。那这个东西呢，但是有最后一句话的，只要风吹草长，天然的一天啊，土地就应该是他们的。那么我想呢，透过这个电影，我们已经很清晰的一个表达，我想说明的是原住民的文化跟所有的保育应该是结合在一起，原住民的人性也是整个人演化到今天一个珍贵的遗产啊， 这个东西的消失呢，是人类呢无可挽回的一个损失。那么小技人我是谈到认同，谈到这种自然文化。那么以狼共舞是谈到自然认同的理论。那这个东西呢，我总结出来第三部分我要谈到的世界性的原住民文化的保育跟人道的关怀，也就是各位今后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原住民。我想呢有几点啊，第一个要站在整体人类基因池的基因库的演化跟保育文化的文化保育的观点来看，失掉任何一小部分的原住民都是人类的羞耻跟整个遗传基因无可挽救的损失，这是第一点，大家有这样的观念。第二点，要谈到原住民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站在整个地球史整个历史的背景来看，也就是前面第二讲还是第几讲我有提到这整个地球大变迁之后的，还有到今天到下个世纪寻求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族群新认同观新认同主义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你们会发现哦，你真的去接触看看现在在谈原住民，你会恨死哦，你会气得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办哦，因为连一点跟异文化接触的涵养都没有。那至少你听过这几个课程稍稍有一点宏观的观念来看，什么事情不要那么早就下结论。第三点，在今天台湾你要看原住民的问题，你必须要站在人道主义的观点，要站在社会的公益性来看，用这三个背景你才有足够的基本的立场来看原住民的问题。那么第四个才谈到就有一个个案，就技术性的专案啊，最粗浅的层次等于就是现在一般人在谈论的对原住民的这个保育啦救赎啦种种的这些个案的状况。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简单提一下，当前以我们学生的状态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我就提到刚才我也提到第一个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培养原住民的知识分子。那你不要认为说那这样我们就已经是把他的文化改造了，你放心好了，这个叫做浴火重生啊。原住民的知识分子你要当浴火凤凰，你只有透过现代的文明的，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往，可是呢这个族群如何保存下来，如何开拓新的命运。所以这个我认为第一部分是要培养知识分子的原住民的人才基因库。所以我刚讲过我们班上也有一位，我希望你以后呢都有时间都到我那边去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我知道可以的确是可以有很多机会让你多接触一些啊。第二个就是请各位稍微可以关怀注意一下这些弱势团体的资讯，请各位多付出一点关心，就是有关这种报道的时候呢多多给他留下来啊，多多留下来。那第三个呢，我想呢我们下学期也许可以设计一些可以了解记录观察研究调查的一些呢啊计划，也许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下乡去了解啊。那么第四项呢是自我的训练跟思考的涵养，如何做这个异文化的对待。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呢，我自己把它简约提出来，也许是对各位会有一点帮助的。